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晓得是含蓄呢，还是年纪大了体力不够。弟兄姊妹早，就是嘛。啊，应该要有一点 response 哦。主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多啊，我们很感谢主啊，那个让我们常常聚在主的面前。那最近我们一直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从圣经的人物来看我们属灵的危机跟转机啊。考考看弟兄姊妹，我已经讲过几次了。哎，不要看讲义啊，讲过三次了啊。那第一次讲谁啊？那他最大的关键点在哪里？在于人的拣选啊。人到底是要拣选神呢？拣选顺服神呢？还是拣选自己？要为着自己。那第二次我讲谁？亚伯拉罕啊，很好啊，只有一个人讲出来。第三个再讲不出来我要下台了啊。亚伯拉罕身上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转机，神的显现啊。神一共十次向，没有关系，很勇敢。神一共十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神每一次向亚伯拉罕的显现都让他跟神的认识更深入，跟神的关系更亲近，而他在主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更深啊。讲到神的显现成为他一生的转机，他在拜偶像的地方啊，他在旷野的里面，神一路上向他显现，把他带到神所要带到的地方去。那第三个人是谁？雅各啊。雅各身上最大的特点，转泪点在哪里？跟神摔跤啊。讲到他天然能力被神折服下来啊，讲到他这个人身上最强的最 strong 的一个点已经被神折服下来。所以雅各原来整夜摔跤，神胜不过他，而当神摸了他大腿窝之后，这个人从此成为一个跛脚的人，一个瘸腿的人啊。原来以色列人拿着杖，那个杖对他们是一个点缀的，是一个备用的，但是从披路伊勒以后，这一根杖对雅各来说走每一步的道路他都需要他啊，没有这根杖他没有办法走他的道路。说到对神那个绝对而无时无刻的那个依靠啊，在他身上成了一个大的转变。所以当雅各晚年临终之前，他能够扶着杖头在那里敬拜神啊，是一幅最美的图画啊。讲到我们这一生在主的面前啊，我们因着遇见主，因着被主扭转，我们所走的道路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来经过啊。今天我们来看约瑟啊，约瑟的故事我们也很熟啊，所以每次讲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心里面都很为难，不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再让弟兄姊妹能够有心再听一遍啊。因为主日学的小孩子他们都知道约瑟的故事，很多圣经上的故事我们都早就晓得了，但是今天在这里面，神要给我们的教训，神要给我们的帮助，到底怎么样子还能够再临到我们的身上，实在需要主特别帮助我们啊。有一位是这个在神学院教书的教授，有一次被别人请到 San Francisco 的一个教会里面啊，他去讲道。那么轮到他讲道的时候，他就从他座位上站起来，就往前走道上，往讲台上走。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在他旁边，在他后面拍他啊。那他就一回头，这个年长的弟兄告诉他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他说：“当然好啊。”他就停在那个走道上。那这连长的弟兄就为我们的弟兄祷告啊，他说当他前面就是感谢主把他带来啊，怎么怎么样。那么最后在祷告的里面，他说求主今天借着我们的弟兄啊，跟我们讲一些我们这一生从来没听得到。这个神学院的教授他说，他听完这句话以后，他说下半路他不敢走了。他说我们还有什么的道是弟兄姊妹没听过的，全部都在主的话里面，都在圣经的里面啊。啊，如果我们讲的一些东西不在主的话里面的话，那真的是变成异端了啊。他后来想想，那个弟兄的意思大概不是指要听一些啊从来没听过的啊，而是相信希望主那天给教会一些特别的话，能够帮助教会。那我们在主的面前，传道人身上常常有一个困难，就是啊，我们自己觉得这些故事弟兄姊妹常常听到很多的信息，我们一直说哎呀又是老道理啊。但是今天有一个实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昨天在聚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也曾经提过啊，就讲到我们对神的话，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免疫了啊。同样的道理来的时候，我们就耳朵发痒，我们不想听啊，我们拒绝去听它，因为神的话就不能够真正的进来。那很多的信息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是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晓得我们常常还是没有进去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我们要看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他能够在凡事上，他能够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啊，他能够掌权啊。怎么样子叫做掌权呢？应该能够让神在他身上掌权 啊，换一句话说啊，那约瑟在环境的里面，他有一个作王啊，有一个作王的生命在他的身上。所以从前有弟兄跟我们讲过，他说你们有没有想过啊，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都在一个王子训练班里面上课，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从神得了一个神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一个做王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今天我们知道地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那个王子或者太子他在那边培养他将来有一天要来接受这个国位，接受一个使命的时候，他从小就在那里训练的连他们怎么走路他们吃饭的态度，他们讲话的仪表，他们做每一件事情的反应，从小就在那里训练，为了让他有一天有度量能够去承受一个那么大的责任在他的身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王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圣灵今天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他为我们安排，他来教育我们，他来制作我们，让我们这个作王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成长，能够长大，能够成熟。所以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到说，我们是在生命中作王，里面不仅仅有一个作王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更是要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真实的能够作王。那什么叫做作王呢？那作王就讲到掌权，讲到得胜，不被辖制，而且我们能够在这里自由。那今天我们要从约瑟的身上来看，那约瑟的故事非常非常的长，那我想很多的地方我们很熟，如果没有时间读的话我们就不读了但是我们稍微看几处的圣经来看看他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掌权，而当中他能够最后达到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结局神所要他达到的结局。我们看创世纪第37章，我们第二节到第四节今天的经文稍微多一点。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23节，他的父亲打发他去看望他的哥哥23节，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底下就讲到他们把他卖借着以实玛利人把他带到埃及去。28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我们请看39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约瑟就因耶和华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底下就讲到那个祖母啊，就是那位妇人弄了，后来就用诡计就害他啊，把衣服丢在他的身上陷害他，然后害他被下在监狱里面。20节到23节我来读啊，他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上，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到目前我所读的几段的圣经啊，不管讲到约瑟在年轻的时候，他在家里面他的家庭生活他怎样得胜啊，能够处处讨他父亲的喜悦，而且不跟他的哥哥们同流合污，不去做那些恶事啊，讲到他家中的得胜啊，然后讲到当他被弟兄卖，讲到他在护卫长波提法的手下，他那样子的取得人家的信任啊，而且把一切的事情交给他。那么到了监狱里面被害之后，他一样在监中啊，得到监狱长所有的信任，把一切的事情交给他啊。没有人一个监狱长敢把事情交给囚犯啊，这个来管理的啊。但是你看，他是把监中所有的囚犯都交给他，约瑟所管的事他一概都不查啊。那我想我们再继续读，到他开始这个环境转变啊。那么后来呢，有一天法老他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呢，所有的人都不能讲解。那这个时候，当初约瑟在监狱里面啊，有一个酒镇啊，曾经被关在那边，但是因为约瑟的帮助，能够让他这个解梦啊，能够帮他出来。所以这个酒镇呢，有一天就跟法老讲说，他知道约瑟能够解这个梦，所以法老就把约瑟请去了啊。那请去以后呢，法老说，我听说你能够解梦啊，听说你听见的梦就能够解。约瑟就告诉他，他说并不是在乎我啊，但是神能够告诉你。所以约瑟就把法老的梦整个给解出来了啊，能够让法老知道说，在埃及地将会有7年的大饥荒啊，在大饥荒不能有7年的大丰收啊，在这大丰收之后呢，又有7年的大饥荒。那这7年的饥荒会大到一个地步啊，从前的丰收就不觉得是丰收了，因为这个饥荒会全面的饥荒，所有的牲畜如果没有粮食的话，通通都会饿死的啊。所以法老就让约瑟听了他讲的梦以后，觉得很有道理啊，那么就让约瑟做了宰相。那我想我们来看第41章啊，我们跳到41章，我们读37节一直到44节啊，到44节，我们请姊妹们先读这次。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底下讲到法老给约瑟取了一个名字啊，叫沙巴纳尔巴内亚，那这个名字 是埃及的名字，它是翻过来叫做是全世界的救主。他这个觉得约瑟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所以给他取了一个名字，真觉得他是一个救主，能够把整个天下的饥荒能够拯救出来啊。那48节49节就讲到约瑟在 在那里聚啊，我想我念一下好了啊，48节，约瑟纪念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生数。啊，我们读53节。到57节，我来读。埃及地的7个丰年一晚，7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即使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涤粮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涤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啊，讲到果然向着他所预言的啊，那么饥荒来了，然后天下人都到他那里去啊，去跳粮，这两个字很难念啊，我不晓得是中国人特别编出来的字还是什么啊，这个出米，一个是入米。啊，去要米的话，出米是跳粮啊，那涤粮是入米，这两个字很复杂。啊，我们看第45章，啊，中间我们跳过去的这一段，就是讲到在住在迦南地，当初出卖他的哥哥们，在迦南地一样遭受到饥荒啊，所以雅各打发他们去到埃及来跳粮，来涤粮。抱歉，好，来这边涤粮。那么底下的故事我们就不讲了啊。那么45章这边讲到他们的相认啊，第1节到第8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讲到约瑟与他的弟兄们相认啊。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那么诗篇105篇，他就特别讲到说是神打发他来啊。那在这边约瑟自己两次讲到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好，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其他的经文我们就不读了啊。那圣经上有几个重要的人物，他们特别预表主耶稣啊。那约瑟也是其中啊，我们常常讲到预表主的一个故事啊。不仅仅讲到他这个人物，他预表主，因为他从小他就特别蒙父所爱，所以他是一个特别蒙爱的一个爱子。那么后来被他的弟兄所恨啊，被他的弟兄所嫉妒，被他的弟兄所陷害，被他的弟兄所出卖，那跟主耶稣讲的真相，对不对？主来到地上的时候，犹太人把主耶稣给卖掉啊，犹太人嫉妒他，把他交在官府的手中啊，这个故事都跟主耶稣非常非常的像啊。那主耶稣被下到最深之处啊，最后升高。约瑟一样啊，他被下到监里面啊，到最后升到荣耀的地步啊。当他升高掌权的时候，他自己成为众弟兄的拯救啊，成为他弟兄的帮助，成为弟兄的祝福。那这跟我们主耶稣讲的故事都非常非常的像。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约瑟的一生啊是一个预表。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约瑟的这一生啊，还不是光从他预表的角度来看，从约瑟他自己的经历的角度来看，神在他身上一直做一件事情啊， 要让这个人能够像主耶稣，然后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他能够服在神的权柄底下，而且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他能够真正的掌权，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那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只有在约瑟的身上呢？我想我们前一阵子有些弟兄们，我们一起读了罗马书第八章啊，讲到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招出来，所有招出来的人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旨意，就是神已经定下了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要让他的儿子在弟兄中间做长子。换一句话说，主耶稣怎样，他要一切信他的，一切被招出来的人有一天也怎样，我们能够像我们的主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是一个得胜的，是一个真正掌权的我们知道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仇敌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掌权的人他在我们身上辖制我们，他要我们犯罪我们就犯罪，他要我们失败我们就失败他要我们生气我们就生气，好像他在我们身上有说不尽的一个自由跟权柄当我们真的信了耶稣了以后，神在我们身上给了我们一个做王的生命。什么叫做王？他已经不再应该再受辖制的，他应该是一个掌权的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他能够把那个得胜把那个掌权活着出来。那在约瑟的身上他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蒙他父亲所爱的一个人，他是活在父亲面前的一个人，所有的儿子哥哥们 他们都跑到外面去，而且哥哥们常常做坏事所以约瑟把他哥哥们的坏事就告诉他的父亲他父亲特别喜欢约瑟，因为他爱他约瑟胜于爱他的众子，所以当雅各晚年最后在那里祝福的时候，这个创世纪49章，雅各在那里为约瑟祝福的时候，他说到以弟兄迥别的人，说到这一个人跟他所有的弟兄们都不一样，这一个人身上有一个特别的生命他是一个特别蒙爱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这个不跟罪恶同污的一个人不让罪恶来辖制他的一个人，说到他身上有一个自由，有一个得胜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雅各为他祷告的时候，说到这一个人是以弟兄迥别的一个生命在他的身上。所以约瑟从小的家庭生活，弟兄姊妹，家庭生活是我们表现真功夫的地方在教会里面，在别人面前，别人看不到我们的真实的情形，但是家里面永远是真功夫真实本相暴露的地方。所以以前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在别人面前不然，但是你在别人面前虽然别人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你在家里面一言一行虽然别人都不知道，但是你的一言一行却会流传后代就在家里面给孩子们看到了，在家里面给家人看到了所以在自己最亲密的人的面前，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失败跟本相就会暴露出来。但是约瑟在家的里面他就是一个得胜的人后来他被他的哥哥们嫉妒，哥哥们厌弃他，到时候哥哥们出卖他，本来要杀他的，后来 把他卖给了别人。而你发现约瑟在这样难处的里面，他一边没有埋怨一个17岁的孩子，其实约瑟从小的遭遇他也很苦的，他6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这个拉杰跟利亚那他的母亲是拉杰，是雅各特别所爱的。而拉杰生便雅悯之后，生了约瑟的弟弟，亲弟弟，生完以后拉杰就去世了。所以约瑟大概在6岁左右他就失去了母亲，他从小其实也是活在一个很孤单的一个里面那么跟他的父亲陪着他的父亲在一起，但是他 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他并没有失败，他还是那样子的正直，保守自己的纯正。那么当他哥哥们出卖他以后，那时候他才17岁，17岁的孩子被卖到埃及地区被商人就卖走去当奴隶一样，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我们在他身上我们看不见他有任何的埋怨。当他到了最后哥哥们来埃及地求粮的时候，那一天他们相认，他们在约瑟的面前他们吓坏了，没想到当初他们出卖所要迫害所要杀害的约瑟今天居然做了埃及地的宰相，他们心里面害怕。但是约瑟爱他们，约瑟说你们不要自责，他不仅仅没有责备他们，他反而安慰他们，他说这件事情你们不要自责，他说明明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在约瑟的身上还真是有一个了不起的生命。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的得胜，那个关键跟秘诀在于他知道一切的环境真正的掌权是神。这明明是弟兄们卖了他，但是他知道他从表面上他看见了后面，他知道那位是神打发他来， 他知道是神差他先来。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要能够在环境里面掌权，他必须先认识一件事情，他必须先要让神在他的生命上，在他的生活里面掌权。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认识跟看见的话，他没有办法在他实际的遭遇的里面，他做一个得胜的人。所以约瑟为什么能够在他哥哥们被卖，他一点没有怨恨，没有埋怨，没有自暴自弃，没有自卑，没有自怜，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在神的手中。一个小孩子是牺牲，他对神能够有这样子的认识。那底下讲到他被卖到埃及地以后，卖到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的手下，不过是当奴隶去的。但是你发现随着时间的过来，这个约瑟从众人中间真是与弟兄迥别的一个生命，从他里面彰显出来，他得胜，他在每一件事情里面，让他的主人看见这个人不一样。那圣经上并没有讲到约瑟的才干，圣经上就讲到波提乏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而且看见耶和华祝福他。弟兄姊妹，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在乎的就是我的才干的表现。我们觉得我们要有聪明，我们要懂很多的 C language 的 assembly 什么什么都要懂，我们才可能找到一个很好的 job。 但是你发现约瑟在他主人面前蒙恩，圣经上没有提到他的聪明才干，圣经上是提到他们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而且看见神祝福他，所以他主人就越来越重用他，然后他整个家里面一切的事情交给约瑟。而且圣经上讲的实在很有意思，说自己所吃的饭以外他一概不知道，除了自己的妻子要交给他外，什么事情都交约瑟的手上。我想我们在地上做事情，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他的主人他的老板这样子的事情。这个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什么都不知道了，完全交给这个人管理，除了自己的太太以外什么都交在他的手上，都让他来管理。你就发现约瑟在他的工作上，在他的工位上，在他的职分上，在他的托付上，他这样子的认真，这样子的蒙神祝福。那底下就讲到约瑟的祖母，他的主人虽然这样子的信任他，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吃的饭什么都给了，除了妻子没给以外，结果妻子主动的要送到他的怀里面，祖母天天以目传情，叫他跟他同寝，那这是一个试探。约瑟在试探前那样子的得胜，他掌权，这叫做在生命中做王。弟兄姊妹，以赛亚书51章那边讲到神儿女们被羞辱的情形，他的仇敌对我们说，你过来吧，让我们践踏你。那讲到神的百姓就以背为地，成为街市，任人践踏。这说到神百姓失败的时候，仇敌说你过来，我今天想要踏踏你，神的百姓就趴在地上以背为地，成为街市，像马路一样，任仇敌从上面践踏羞辱他们。这是神借着以赛亚所发出的一个痛苦的一个呼召，这么尊贵的百姓今天成为仇敌羞辱的对象。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拿到我们的身上的话，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这个样子。我们可以为了一些钱财，我们可以争得不得了，我们可以为了一口气，我们整个主都不要了，我们在地上就跟人家去拼那个，就是拼那一口气。那么这个女色的诱惑在我们眼前，钱财的迷惑在我们的周围，多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讲到我们没有办法在生命中做王，不仅仅没办法做王，我们甚至是一个做俘虏的人，仇敌可以任意在我们身上践踏。约瑟他的祖母就是他主人的太太，以目传情诱惑他。那不仅仅这样子，圣经上告诉我们后来他天天以目传情。弟兄姊妹，试探偶尔来一次有的时候都不容易挡，对不对？你更不要说那个试探是持续的天天的，那这对约瑟来说的真是一件大的试探。他在主的面前，不仅仅在他的工作上他是得胜，他掌权，他连在仇敌最大的诱惑面前他一样得胜，他一样掌权，在生命中作王。那底下讲到后来他的祖母陷害他，这个他不仅仅为义受逼迫，他现在被下到监的里面，被人误害，被他的这个主人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那到了监狱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难处的里面，这样一个委屈，这样一个被伤害被误害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你发现约瑟圣经上我们看不见他的埋怨，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以众人迥别的生命又被彰显出来，那个纣王的生命在监狱里面一样彰显。弟兄姊妹，不是在只有地上发达的时候被彰显出来，而在一个被人误会被伤害被关到监狱里面没人看见的环境里面，他一样得胜， 得胜的生命从他中间出来。那个司狱长把整个监狱所有的犯人交在他的手上，我想地上找不到第二个啊，把犯人交给犯人管理啊，所有的事情一概不查，这样子的信任他，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个人得胜。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或许有的人还会感谢主，但当我们在遭遇到困境、遭遇到软弱、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好像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一样，我们的心可能就垮下去了。但你发现约瑟还是得胜，他把每一个环境都连于他的主。如果今天知道神给我们定的本意是要来释放我们，叫我们自由，叫我们能够享受，叫我们能够掌权，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去找出这条秘诀来。你看约瑟的得胜，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难处啊，是来增加我们这个人的度量啊，来扩大我们的韧性，来看看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能够在那个考验的底下，我们是不是还能够站得住。我听说这个拿破仑啊，这个当他有心想要征服世界的时候，那么大家都只注意到他外面的成功跟失败。那么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他，听说他身上长了一种癣啊，一种顽癣，非常的这个很难受的一种癣在他的身上，整个身上，那别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对拿破仑来说，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大的折磨，但是他把这个折磨当作对他的一个考验，他对自己有一个很强的要求，他说如果我不能够胜过我身上疾病给我的折磨，我就不可能征服这个世界啊！所以那个癣在他身上弄得非常难过的时候，他仍然咬紧牙关，他去胜过他，他去对付他。他说我连这个难处都克服不了的话，我怎么能够克服前面的难处？我连我自己身上一个不舒服我都征服不了，我怎么可能征服得了世界啊？那是他对他自己的要求。那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属灵上，我们更应该有这样子的要求啊！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往前，要讨神喜悦，要真是要在仇敌面前得胜，那许多的事情难处在我们的身上，甚至我们个人身上的一些点，我们都要应该要有办法去胜过它。如果你不能征服这样一点的难处，我们怎么可能征服更大的难处？如果连我们今天环境上的这些试探我们都不能胜过，将来有一天仇敌把更大的试探摆在我们眼前，我们怎么办？所以约瑟是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他学习，他让他里面的生命出来壮起来得胜。那底下讲到后来他被升高作为宰相啊，这个埃及地啊，这个法老以他为父啊，整个埃及地所有的事情如果没有经过约瑟的许可，法老说不准随便办理，他整个人被升高得到荣耀。但是当法老在这里夸奖他，他说听说你有什么梦你都能够解，约瑟一点不去争这个窃取神的荣耀啊，他说这件事情，他说不是我能够做，只有神能够来回答你啊，他一点不在荣耀的面前，他这个人又垮下去啊。所以你发现在他被误会的时候他得胜，当他得荣耀的时候他仍然得胜，他在一切富贵的面前他还是一个得胜的人啊，他绝对不会因为在这些试探的面前他就妥协啊，他就垮下来了。那今天我们不要讲到那个埃及的宰相的位置了啊，这个一出去人家一声跪下，刚才我听到姊妹讲跪下讲得好大声啊，而且真是很神奇的事情啊，对不对？你就坐了马车出去，那法老的什么都在你的身上，众人在那里为你开道啊，你一出来一声跪下，所有人向你跪下来，那真是一个尊贵荣耀的一种成就。但是约瑟心里面仍然保守他的纯真，他知道这是神摆在这里的，神把他摆在这里的，他仍然能够维持他的纯真。许多时候我刚刚就说不要说这么高的位置，因为我们生活里面一些 temptation 我们可能都会啊。从前有这么一个这个传说，当然这是一个传说啊，我相信它不是真的。它里面讲到说这个诸葛亮他死的时候他留下了八锭银子啊，那么叫这些人把他抬到山上一个山脚下就把他埋葬。那么那天去的人一共去了9个人啊，那八个人负责抬，那有一个人是伙夫啊，负责做饭的，因为他们要做很多的事。那么他们就八个人，要他们九个人就到了山上去了。那么就在一棵树底下，这个伙夫就停下来在这边烧饭啊，因为等一下大家一起吃。那么其他的八个人就把他往抬到前面一点，抬到山坡地，他们就在那边埋啊，就要把诸葛亮埋掉。诸葛亮留下了8块银子给他们，所以一个人一块。就因为现在有9个人啊，所以那八个人在埋的时候呢，大家就想说这怎么分呢？啊，这9个人怎么分8个银子？他们后来就想好了，说我们等一下回来的时候，我们先把厨子干掉啊，那么这个大家就认一个， 一人一块银子这样省事一点。结果他们就回来了啊，把诸葛亮买好了以后就回来。回来以后呢，他们就先把这个兔子干掉了，然后这个八个人就坐下来，很快乐的每一个人开始吃饭。那吃完饭以后呢，这八个人呢通通死掉了啊，因为这个厨子想要赚这八块银子啊，在这个饭里面已经先下了毒了啊，想等着你们八个人回来好好吃完饭的时候，这个银子通通就是我的啊。所以我就从这个小书上面看到了一个故事，讲到面对一点钱财，人的心里面可能就会受到引诱啊，人的心里面，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在勾心斗角，为了要得着他们想要得着的。然后今天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当笑话来讲来看啊，其实今天世界上多少的人，连最亲的家人啊，可以为了一些产业，可以为了一些地上的好处，可以翻脸不认人的。甚至在教会的里面，可能也是为了一些厉害，为了一些钱财，人也可以造成彼此中间的伤害。这是讲到今天我们活在眼见啊，在难处的里面，我们可能会埋怨，会失败，甚至在顺境的里面，我们也不太容易掌权。但是约瑟，你看，他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一步一步，他都是有。